圣经导读新唱365，7月11日，今日读经，以斯帖记1至3章，使徒行传11章。导读：通过前面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回忆录，使我们看到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渔民三次回归的经历和成果。然而那些不能回归应许地的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的生活和危机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充满异国文化的以斯帖记。本书的背景如下：首先，以斯帖的意思是一颗心；其次，作者应该是一位熟悉波斯风俗习惯，特别是皇宫文化的犹太人，他目击整个事件，所以很大可能呢是莫迪改，意思是微小的人。写作日期大概是在主前470至424年之间。本书事件发生在以斯拉记6至7章之间，有很多记载都是独一无二的。最让人迷惑的是，这卷书从未提到神的名字，这明显隐藏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结构。虽然没有提到神，但是神掌管一切。神当时呢，正在呼召子民回归应许地，重建圣殿和城墙，设立并恢复献祭制度。而以斯帖和莫迪改为首的以色列人却为何避开回归的责任和圣殿的崇拜呢？因为一些子民不愿意回归，就留在了被掳之地，而这些人也是需要救赎的，所以神也兴起了一些领袖在外邦施行救赎。此书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追溯犹太人普尔节，意思是抽签来源而写的。另一个目的可能是为了消灭亚玛利人亚甲族的后代哈曼家族，这也是神的旨意。本书呢是精心设计的交叉写作结构，以讽刺和纪实的风格表达神是掌管以色列人命运的救主的主题中心。首先，1章和10章是前言和结语的交叉对应，讲述了瓦斯提王后不顺服而被废，对应莫迪改因为顺服而最后高升。2章和9章交叉对应，分别记录莫迪改和以斯帖怎样救了波斯王。3章则记录王升高哈曼，并下圣旨灭掉犹太人，对应8章王下旨救犹太人，并高举了莫迪改。4章对应7章2至10节，分别讲述了莫迪改向皇后以斯帖的求助，救自己的民族，对应以斯帖向王求助，拯救自己的民族。5章1至8节，以斯帖第一次设宴招待王和哈曼，对应6章14节至7章1节，以斯帖第二次设宴招待王和哈曼。5章9至14节对应6章6至13节，分别讲述哈曼献祭谋杀莫迪改和哈曼献祭使莫迪改得到尊荣的高位。最后6章1至5节是本书中心和转折点，记载了不知什么力量使王呢不能睡觉，就起来查考历史，恰好记起莫迪改救赎自己的功劳。此精巧的设计呢，正是本书带给子民的鼓励和神救赎之预表意义。莫迪改与哈曼 不正像耶稣基督与撒旦在十字架上的较量吗？本书开头一章一至八节提到波斯帝国的亚哈水鲁王统治疆域宽广，臣民众多，虽然人民的生活困苦，但王却奢侈豪华，大摆宴席。他外强中干，似乎根本无法管好自己的家庭，连王后瓦斯提都不买他的账，仅拒绝顺服他的命令出来见客，使他颜面尽失。十三至二十二节，王为了挽回自己的尊严，就叫七个谋士即大臣出来商议处理的办法。大臣米姆干提出呢，要颁布诏书，强制女人在家中要听从丈夫的说话权威，这样就能废了王后。其实这是多此一举。现实当中，有些男人在外好像呢很有尊贵和权威，又有本事，可是在家中却是失败的管理者，连家都管不好，怎么管天下呢？第二章，王废后之事之后呢，就后悔了。可是圣旨一出，驷马难追，于是呢，臣仆又说主意，说天下何处无芳草，举办一个全国的选秀比赛，不就可以找一个更漂亮的王后了吗？于是全国选秀开始，选出的秀女都交给太监西该。恰好有一个便雅悯人基士的后代莫迪改就出现了，他是被巴比伦王掳到此地的，刚好就抚养了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即以斯帖。以斯帖因为美貌就被选入宫中，但他为何要参加选秀呢？其中定有深远的动机在背后。众秀女被洁净十二个月，这样追求美化人的肉身呢，真是达到了极致，以表明统治者的生活是何等的奢靡。恰巧呢，王就看上了以斯帖，就把王后的冠冕就给了他。在此期间，以斯帖一直遵守莫迪改的吩咐，从未告知任何人他是犹太人。那时莫迪改恰巧在王宫的门口听见呢，有两个守门的太监要谋害王的事，就告诉王后，并救了王的性命，使两个太监呢被钉死在木头上。第三章，王呢竟然把此事给忘了，反而高升了亚甲族的后代哈曼。哈曼高傲至极，并使所有人都畏惧他的位高权重而向他下拜，因王也听他的。我们看到这个高高在上的王不但管不好自己的老婆，还任凭臣下嚣张跋扈。但是莫迪改或许因为神的命令而不跪拜他。莫迪改呢，叫以斯帖保守犹太人的身份，而自己却坚持犹太人的原则，是否有矛盾呢？莫迪改不听劝，好像是要惹怒这个亚甲族的后代。果然，亚哈水鲁王十二年正月，有人在哈曼面前抽签，抽中了十二月，哈曼就开始用半实半虚的话来引诱王，说有一民族对王有威胁，又用巨额的奉献呢，诱使王就命令灭绝全国的犹太民族。哈曼拿了权柄，就下旨颁布全国各省，要在十二月十三日那一天之内，杀死所有被掳的犹太男女老少。此时，全城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呀。 新约《使徒行传》11章，耶路撒冷犹太教会总部听到彼得叫外邦信徒圣灵充满之事，那些受割礼的门徒就跟彼得争吵，批评彼得不应该和那些未受割礼的人相交并同桌吃饭。当教会这些自以为圣洁的人开始对牧者控诉的时候，4至17节，彼得就开口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对他们讲了一遍。众人听了有根有据的话，又合乎圣经原则，只能闭嘴。彼得宣告了神叫外邦人悔改得到新生命即圣灵的工作，面对事实证据，教会必须顺服圣灵工作。19至26节，因为斯提反事件，那些四处逃难的门徒们去到了其他的地区，他们一路指向犹太人传福音，而只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在安提阿向希腊人传讲耶稣。这些突破犹太教传统观念的传教士，使很多的外邦人归主了。这消息又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总部，总部呢就打发劝慰子巴拿巴出去调查那些福音地区。被圣灵充满的巴拿巴有包容之心，凡事依靠主，信心充足，带了许多人归主。因为福音发展，巴拿巴就想到扫罗就在附近的大树，是圣灵感动他找到了扫罗。而此时安提阿的教会呢，正需要一个装备好的牧者来牧养他们。二人一起同工一年，培训门徒，一起过教会生活，直到这里的门徒达到凡事以基督为中心，并奉主耶稣的名去行。由此门徒称为基督徒就从安提阿开始了。所以牧者教导对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根基至关重要。27至30节，神为了使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与外邦人的教会合而为一，就差遣了几个先知来到安提阿，帮助做坚固的工作。特别是一个叫亚加布的先知，被圣灵感动，发出天下大饥荒的预言。这事竟然在公元41至54年间应验了，也是扫罗归主后17年后的事。因着这个缘故，巴拿巴和扫罗才能名正言顺地把外邦人捐的钱送到耶路撒冷犹太教会。我们相信圣灵是通过这个饥荒使教会拥有天国国度的胸襟，真正实践犹太和外邦教会之间要彼此相爱的命令。应用：神要通过一群不愿回耶路撒冷的子民遇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叫他们思想自己的结局，然后兴起莫迪改和以斯帖来拯救犹太人。在外邦人当中不提神的名字，或许是因为当时被掳的环境，或者读者是懂圣经的子民，但是神仍掌管一切。首先是前王后被废，然后是莫迪改对以斯帖的培训，造就他成为背后隐藏的救赎力量。新约耶路撒冷教会对于自己是神的选民深信不疑，但耶稣来乃是要拯救万民。当使徒愿意去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神必赐福，但是如果不愿意，那神也会兴起愿意的人去传福音。圣灵使巴拿巴和扫罗组成了团队，并开始建立安提阿教会新的宣教总部。成立基督教会不但要有带领者，还要会众共同努力并突破传统的束缚。基督徒若不能凡事奉基督的名行事为人，就会失去见证。莫迪改、古利奈人、 巴拿巴和扫罗被圣灵大大的使用，是因为他们不向世界背后的统治力量魔鬼屈服。神也让我们不同的教会之间要有彼此奉献和服侍。圣灵合一的工作就要每个门徒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教会呢，不是一个组织机构，而是一个圣灵超自然运作的基督身体。我们要放下自我的计划，而单单顺服主耶稣的救赎计划，因为神的计划才能成就我们存在的意义。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神的计划无人能拦阻。